第34集。4月是小波去世的日子。我想起了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个诗句。4月是最残忍的月份。这句诗出自荒原。这些日子，北京的杨树、柳树都发芽了。最早是迎春花开了。然后是桃花，然后是樱花。整个城市散发着一种姹紫嫣红的残忍气息。在一周之前，我走在路上，看着绿的树和红的花，想到，9年前的今天，小波的生命还剩下7天的时候，他知道吗？他感觉到了吗？今天我又走在路上，想着9年前的今天，小波给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我发出了最后一封电子邮件。他写道：北京风和日丽，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。可是，就在次日凌晨，他的生命飘然而去。这对于正当壮年的他是多么残忍，这对于我又是多么残忍。来自于李银河，4月是个残忍的季节。10年前我在南方流浪，到了厦门，身上没钱了，就找了一家大学附近的书店打工。那家书店叫光合作用。还记得那是7月，酷暑，书店有充足的冷气和全天不间断的班德瑞音乐。我就是在那个遥远的夏天第一次读到了王小波。读到的第一部王小波的作品是《黄金时代》。20出头伫立书架前的我当时真的是惊到了。当读到陈清扬空荡荡穿着一件白大褂，迎着风从山上走下去会王二的场面，心里想，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。因为喜欢他的小说，所以就想去了解这个作家的一切。王小波出生于1952年5月13日。当时他的家庭正在遭遇不幸，所以取这个名字寄托了父母的希望，希望他今后的人生不要再经历大风大浪。每个人的小时候都是孤独又坎坷的，他也是。他的父母奔波忙碌，他由姥姥带着。吃不饱的时候，他就跟着哥哥去偷枣充饥。有一次，他从枣树上摔下来，脚骨折了。他架着拐杖，一跳一跳地去上学。他从小喜欢看书，看书的速度非常快。看过的书，他能从头到尾背下来，再讲给别人听。王小波从小就善良憨厚。有一次，和小朋友在院子里撵邻居家的鸡玩，可怜的鸡因为受惊过度，扑哧乱飞，最后不幸撞死了。其他的小朋友根本没当一回事，各自回家了。但王小波却非常难过，他不知道该怎么承担责任，怕回家被大人批评，不敢回家。后来他就一个人走路去找姐姐。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子，从人民大学走到了西单，饿着肚子，走了3个小时。1968年，王小波去了云南陇川插队。从北京到陇川，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，再转汽车。一个16岁的瘦瘦高高的男孩，从北方辗转到了炎热的南方。 在农村，他因为个子高，给老乡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总是一根裤腿长，一根裤腿短，走起路来吊着膀子，弓着腰，一晃一晃的。他在生产队里干农活，喂猪。那里天高地阔，时常刮着大风。闲下来的时候，没有任何娱乐，他只能看书。能看的书也不多，所以一本书到了他的手里，会被他翻了又翻，直到他被翻破了。也是在十几岁的少年时代，在荒蛮的云南山寨，他开始有一些感受，想写下来。我17岁到南方去插队，旱季里，那儿的天空是蓝湛湛的。站在小竹楼里往四下看，寺外的竹林翠绿而又苗条，天上的云彩又洁白又丰腴，缓缓地拂过。我觉得应该试一试。开始时候像初恋一样神秘，我想避开别人来试试我自己。午夜时分，我从床上溜下来，听着别人的鼻息，悄悄地走到窗前去，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，似乎有一些感受，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，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的。在月光下，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，写出的字句幼稚的可怕。我涂了写，写了又涂，直到把镜子涂成了暗蓝色，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蓝色才罢手。回到床上，我哭了。因为在乡下太艰苦，王小波得了急性肝炎，变得又黄又瘦。他母亲听说了，十分心疼，就给他寄了2斤白糖。那袋白糖经过几个人转手，坐了一个多月的车，终于到了陇川。王小波打开白糖的时候，发现它已经成了蚂蚁窝。由于肝炎一直不好，他终于得到机会离开了云南，回到北京。回到北京以后，没有工作，他只好又去山东插队，在一个民办中学当老师。1975年，王小波回到北京，在街道当工人。1976年，恢复高考，他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。我说，夭夭，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？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口，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。来自于王小波，《绿毛水怪》。1977年，在《光明日报》做编辑的李银河读到了在朋友圈子里传阅的一部小说手稿。小说叫《绿毛水怪》，写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。李银河读完之后翻看了作者名，看到作者叫王小波。李银河当时有一种感觉，早晚会跟这个人发生点什么。后来有一天，李银河陪朋友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，在他家里他见到了王小波。李银河第一眼见到他，心里想的是，这个人长得可真够难看的。没聊到几句，王小波突然问他，你有朋友吗？在北京，有时候朋友指的是男朋友。李银河说没有，王小波说，你看我怎么样？李银河很惊讶，这个人怎么这样率性？然后 王小波开始给李银河写情书。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，说：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。五线谱是偶然来的，你也是偶然来的。不过，我给你的信值得写五线谱里呢。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。